欧美撤资联大恐慌，加沙人喊打倒哈马斯。北京因为随即如临大敌，海内外掀反抗运动。同习有关，彭丽媛单独出席外事活动引议论。双边关系紧张，巴基斯坦九名工人在伊朗被害。美国海军难以实现招募目标，降低学历要求。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香港时间1月28号星期日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艾玲。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12名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员工直接参与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，引发世界各国对该机构的撤资。1月27号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，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芬兰和苏格兰宣布暂停向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机构注资，引发该机构的恐慌。以色列声明表示，希望国际社会在战后取代这个机构，以对它追究责任。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星期六表示，一旦加沙的战斗平息，近东救济工程署就应该被取缔，并指责该机构和恐怖分子有关联，必须由致力于真正和平和发展的机构取代。卡茨说，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应该落台。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利维指责近东救济工程署是哈马斯的幌子，为该恐怖组织提供掩护，对他提供物资。而拉扎里尼辩护说，这个指控只针对一小部分工作人员，并且他们已经遭到撤职，并敦促各界重新考虑撤资的决定。哈马斯在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发动针对以色列人的屠杀和绑架，目前仍然有超过100人质在加沙被扣押。以色列的摩萨德机构发誓，不理有几长的时间，都要追查到所有参与10月7号袭击的参与者，并且要他们付出代价。这个宣言堪比以色列针对慕尼克惨案的报复宣言。在1月27号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举行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，以色列永远不会忘记10月7号的暴行和绑架，我们永远不会原谅哈马斯怪物对我们的儿女所做的一切。他对人质家属的情绪表示同情，并表示以色列仍然在推动实现所有人都希望的目标，令人质全部从加沙返回。内塔尼亚胡说，南非代表哈马斯前往海牙，诬告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，而哈马斯就对以色列和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，这个是令人愤慨的。他举着一本阿拉伯语版的希特拉的《我的奋斗》，说这本书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家庭里面发现，并说这个就是新纳粹教育小孩哥的方式。他重申，在战争结束之后，加沙将会有另外一种的治理方式，哈马斯恐怖主义政府必须被摧毁。以色列国防军表示，在加沙当地人民同样憎恶哈马斯的领导。军方27号发布的影片显示，撤离中的加沙居民高喊打倒哈马斯，还有不少离开汗尤尼斯的群众说，恐怖组织正在使用威胁和暴力阻止疏散。在以色列呼吁居民撤离到附近的玛雅西地区之后，几千名平民步行逃离这座城市，而哈马斯阻塞通道防止居民离开。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，军方已经开辟了一条安全人道主义走廊，允许汗尤尼斯西部的居民从战区向西边迁移，以维护他们的安全。以色列国防军的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雷27号在 X 平台写话，一些加沙平民曾经与以色列国防军沟通，说哈马斯用暴力和恐吓阻止他们离开。另一方面，他们看到以色列军人在帮助流离失所的平民离开汗尤尼斯，包括老人和病人。 以色列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员，简称 COGAT，COGAT 亦都喺27号发布咗一段短片，显示出几百名加沙人穿过走廊，高呼打倒哈马斯。COGAT 嘅声明指出，最近几日越嚟越多嘅证据表明，加沙居民喺度公开咁批评哈马斯恐怖组织。加沙地带嘅居民理所当然嘅更加关心自己嘅福祉同细路哥嘅安全，而唔系哈马斯持续嘅军事集结、伤害人民以及佢未来嘅恐怖行为。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，随住中国经济下行，民间对中共同当权者嘅统治不满情绪与日俱增。北京当局在去年10月就已经取消了2024年的除夕，2月9号为法定节假日，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更加是如临大敌，甚至到下令将除夕统称为大年三十。除夕更被多个网络社交平台设定为敏感词，遭到删除或者是屏蔽。外界认为北京这个举动是因为除夕和除夕谐音。与此相反的是，中国国内有人倡议在各个社交平台发出除夕快乐的祝福，海外亦都有人提议联署全球华人除恶习迎新春，共度除夕节倡议书。在菲律宾，总统府官方网站近日发布消息，指定2024年2月9号除夕当日是额外的特别非工作日，而中共政府公布的2024年中国新年节假日在初一到初八，2月10号到17号。中国民众表示，虽然有九日的假期，但是中国人最重视的除夕不放假，引发了很多的不满。有网友说，除夕都不放假，其他假也干脆不要放了。还有网友表示，996无偿加班，狼性文化，除夕不放假，你们还想输出什么？北京市民周先生评论说，菲律宾除夕放公假，咁中国不放假，就是因为习近平的习，除夕和习谐音，所以政府除夕不放假，就是为了避开这个除习。其实除夕那一日比初二初三更加重要，那日老百姓更加忙碌，准备过年的野之旅。在农村，除夕要贴春联，要包饺子，在外地的中国人都要赶在除夕之前回家过年。过了除夕，错过了这个时间回家的话，好像这个年就等于没过，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。除夕那日屋企人聚在一起吃团年饭是最重要的，他不放假肯定是不好的，不尊重百姓，不尊重民权，不尊重传统文化，反正为了一己之名违反一切的。除夕放假在中共治下经历一波三折，2007年中共当局将除夕纳入新年法定假期的一部分，但是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的2013年取消了法定假期，而在2015年到2023年期间，除夕又恢复了是法定假日，现在又遭到取消。而在年关将近的时候，一群中国人发起了一个特别的倡议，无论你身处何方，不理是微信朋友圈、抖音视频，又或是推特世界，在除夕这一日发出祝福，除夕快乐，快乐除夕。辽宁省高女士表示，除夕是过年最关键的一日，中国现在取消了，非常不正常，简直是不可以理喻，实际中国人是不能够接受的。名都改了，不能够叫除夕了，叫除夕他受不住，怕将他除了，现在那个是敏感字，除夕不能够提了。北京当局严防死守，各大社交平台采取了删除、屏蔽除夕二字的措施，很多部门接获通知将除夕改为大年三十。海外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了全球华人除恶习迎新春，共度除夕节倡议书，欢迎14亿华人共同除恶习迎新春，过一个热闹、欢乐、合家安康的除夕节。目前已经有多位网络名人签署。时评人古春秋表示，中国现在经济危机，股市一直跌，一直在动荡， 中国老百姓对中共的怒火是非常大，积怨已久，正在寻找爆发点。中共害怕谐音，因为中国文化中脆直和脆杂是谐音，所以害怕民间利用脆直和脆杂联系起来，造成一种蝴蝶效应，一呼百应，变成揭竿起义。他们非常害怕中国发生民变，而脆直过年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日子，一家要团团圆圆。而且今年说农民工返乡又是一个热潮，说有九亿人要返乡过年，如果在这么大的人群当中引起聚集的这样一个反应的话，中共今年这个年就不好过了。虽然说你怒火非常这么大，积怨非常深，不过他是要你强制压下去，不准你除籍，亦都不准你除籍。近几年有关习近平的外号层出不穷，包括维尼熊、杂包子、江麦郎、清零钟、总加速师、两百斤、总烂尾师、总咩和合等。相关的谐音和形象已经成为当局的禁忌，这个亦都成为国际社会反制中共大外宣小粉红碰瓷的利器。好似英国网红钢琴家卡雅纳将维尼熊玩具画像带在身边，防止中国小粉红碰瓷找他麻烦。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罕见地单独出席国际外交活动，引发各界关注，亦都是在同时媒体传出习近平意外暴瘦，可能患上严重疾病的消息。根据中共新华社报道，彭丽媛24号下午单独会见乌兹别克总统夫人米尔济约耶娃，反映出彭丽媛的政治地位明显地提高。按以往的惯例，中共党魁夫人在中南海单独会见外宾的情况十分少见，包括胡锦涛夫人、刘永清在内的党魁夫人单独会见外宾的纪录屈指可数。而从2018年起，彭丽媛在外事活动上有多次机会会见各国政要，亦都是在24号当日，一位声称是北京大三甲医院护士的爆料人说，习近平最近离奇消瘦，随后在301医院检查出胰腺阴影，怀疑是胰腺癌。爆料人说消息来自他的同学。关于习近平的健康传闻，之前已经有多个版本，包括脑部疾病以及其他的问题。网友表示，目前可见的是习近平确实在17号公开出现期间显得明显比以往消瘦，其他情况难以验证。有时评人认为，关于习近平这个消息可能是来自中共高层放出的，以试图威胁习近平的位置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中共政府仍然没有公开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。从2023年到现在，这个会议一直没有召开，而按照以前的惯例，在去年的9月至11月期间，中共政府就应该安排会议章程。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，这个可能代表着中共习近平政府已经形成极端独裁体制，可以打破以往常规，亦都有可能是因为习近平遇到了难题没办法解决，所以推迟了开会。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在令习近平左右为难。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，中共内部现在出现问题，越来越多的红二代有怨气，习近平亦难以平衡自己提拔的人员的关系，这些都被中共造成了困难。伊朗和巴基斯坦爆发冲突，导致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。1月27号，有三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伊朗东南部边境的沙拉湾杀害了9名巴基斯坦工人，另外有3人受伤。这宗血案引发巴基斯坦方面的震惊。巴基斯坦驻德克兰大使提普在 X 平台上表示，政府高层关注沙拉湾惨案，将全力支持死者家属，呼吁伊朗就这件事充分合作。 而伊朗官方媒体坚称，警方正在寻找三名在逃的枪手，目前没有个人或者团体声称对这宗案件负责。巴基斯坦外交部谴责说，这个是一宗令人震惊和卑鄙的事件，我们正在与伊朗当局保持联系，要求立即调查这件事件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枪击事件发生之际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计划在29号访问巴基斯坦，以修复两国关系。在上个星期，巴基斯坦和伊朗两个轮角针对各自所讲的激进目标发射了导弹，两国大使被分别召回，目前正在返回岗位。最新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的前景变得不明朗。亦都是在近期，国际社会警告说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威胁升高。根据电讯报27号报道说，前联合国驻伊拉克武器核查员奥尔布赖特警告说，伊朗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的技术知识，并且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开始生产武器吸油。他表示，现在伊朗拥有足够的油，能够在五个月内制造12枚的核弹，这个是2003年没办法做到的。在现在，伊朗只需要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就可以生产出第一枚的核武。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警告说，目前伊朗政权已经将高浓缩油提高至 60% 的纯度，伊朗很快就可以实现 90% 纯度的核武级别目标，这个导致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。美联社报道说，由于难以实现招募目标，美国海军再次降低要求，开始招募那些没有高中毕业或者是没有获得普通教育证书的人，这样标注着美国海军在大约一年内第二次允许表现较差的新兵入伍，以实现招聘足够人员入伍的指标。之前在2022年的12月，美国海军允许接收更多在武装部队，而对其他军种这样的步骤是很大程度上避免或者限制的。报道指出，美国的各个军种都发现，能够满足入伍身体素质、心理和道德标准的年轻人数量不断减少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美国海军发布了新计划，允许没有高中学历的海军新兵报考，只要他们在满分99分的资格考试中取得50分或以上的成绩就可以入伍。在2000年，海军部门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政策。美国海军参谋长奇斯曼中将在26号表示，去年被拒诸门外的2400多人中，有多达500人的分数足够高，可以被录取。现在他已经通知招兵人员开始新的扩展工作，并且从即日起尝试招募一些应征者。截至到去年的9月30号的上一个财年，美国海军、陆军和空军都未能实现征兵的目标，而海军陆战队和规模较小的太空部队就实现了目标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